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来聊聊日本大选的事儿。你看啊，离2月8号的大选越来越近了。高市早苗这位日本首位女首相，现在可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没错，我也关注到了。她之前不是还想靠着自己的政治声望来推动政策吗？怎么最近支持率就掉下来了呢？
是啊，你说的这个点特别关键。她本来把这次提前大选当成是对自己执掌经济能力的全民公投，结果市场和选民的反应都不太理想。你看日经新闻的最新调查，他内阁的支持率从去年12月的 75% 降到了 67%， 这还是他上台以来第一次跌破 70%。
哇、哦、这下滑的幅度还挺大的。那其他民调的数据呢，是不是也差不多？
比这个还惨呢。共同社的调查显示，支持率从 68% 降到 63%。 每日新闻的数据更夸张，直接掉了10个百分点，到 57% 了。你就想啊，他本来是想解散众议院，重选所有席位来巩固权力，结果现在民意反而开始退潮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选民们对他的政策不满意啊？
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问题。高市早苗不是主张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吗？想靠这个提振经济，但现在通胀这么严重，这个策略就有点进退两难了。日经的调查里，有 56% 的人觉得他的刺激计划根本对冲不了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而且金融市场也不买账，因为大家担心日本政府要增发债务来搞刺激，日本国债收益率都开始往上走了。
哦，原来如此。那除了经济还有别的原因吗？
当然有了，他解散议会的时机也被骂惨了。他选择在7930亿美元的国家预算案获批前就强行解散议会，在野党直接说他这是政治投机。每日新闻的调查里，40%的人都对这个选举时机不满意，支持的人还不到1/3。
这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预算案这么重要的事儿都先放一边，先搞选举，难怪大家不满意。
更要命的是，他的执政根基都开始松动了。他所在的自民党和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众议院就只多了一个席位的多数优势，本来就很脆弱，而且自民党的政党支持率才 30% 左右，跟他个人的高人气完全没法比。
那之前的盟友呢？不是说公民党之前跟自民党关系挺好的吗？
别提了，公民党去年结束了和自民党26年的盟友关系，转头就跟主要反对党立宪民主党联手了。公民党可是个关键票仓啊，失去了他们，自民党在很多城市选区的动员能力肯定要受重创。
那现在高市早苗是不是只能靠自己的个人号召力来拉选票了？
没错，分析人士都说这次大选的关键就在这儿了，他得用自己剩下的个人人气把自民党低迷的选情拉起来。有个政治风险咨询公司的创始人托比亚斯·哈里斯就说，这是多年来最不可预测的一次选举，自民党那些普通议员的政治命运现在都攥在高市早苗手里了，就看他能不能撑住了。
这么看来，这次大选对他来说真的是背水一战啊！要是输了，不仅个人政治生涯可能受影响，自民党估计也要陷入困境了。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距离大选没几天了，他能不能挽回支持率还不好说。毕竟选民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生活，要是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光靠个人魅力也很难让大家买账。
对，经济是民生根本嘛。要是高市早苗不能拿出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就算他个人再有人气，选民们也不会一直支持他的。
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从这些民调数据里就能看出来，选民们已经开始对他的经济政策产生质疑了，而且他解散议会的时机又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你觉得他还有翻盘的可能吗？
不好说，毕竟还有几天时间，要是他能在剩下的时间里拿出让选民满意的方案，说不定还能拉回一些支持率。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难度挺大的。你想啊，不仅经济问题没解决，执政根基又不稳，在野党还联合起来了，这哪是那么容易翻盘呢？
也是，感觉现在他面临的问题太多了，不是靠一两天就能解决的。
是啊，而且自民党本身的支持率就不高，就算他个人人气高，也很难带动整个政党的选情。毕竟选民们投票的时候，不仅要看首相个人，还要看政党的整体政策和能力。
那这次大选的结果会不会影响日本未来的政策走向啊？
肯定会啊，要是高市早苗赢了，他可能还会继续推行他的财政扩张政策，但要是输了，新上台的政府说不定就会改变经济政策，而且日本的政治格局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毕竟公民党已经和在野党联手了，要是在野党赢了，说不定会形成新的执政联盟。
这么看来， 这次大选还真是挺关键的，不仅关系到高市早苗的个人命运，还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
没错，所以现在日本国内都在密切关注这次大选的情况，大家都想看看高市早苗能不能力挽狂澜，还是会被选民们抛弃。
那咱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看看2月8号之后日本的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对，咱们也会持续关注这次大选的结果，到时候再跟大家聊聊。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啦。